哎，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手上有一部，宇宙级的纪录片好了，
宇宙级的纪录片。
对，然后我们可以快转播放我们自己住的这个银河系，从100多亿年前的混沌气体，一路看到今天，看着那1000亿颗恒星就在我们眼前诞生、旋转，甚至像烟火一样死掉。
哇，光想那个画面就很震撼呢。
对不对？这在过去啊，根本就是科幻小说的情节，是天文学家遥不可及的梦想。
没错，
而现在这件事，哎，好像有了惊人的突破。
是的。
今天我们就要来深入聊聊，就是来自日本理研 iThemes 中心的科学家，他们发表了一项可以说是震撼了整个天文界的成果。我们会一起来拆解他们是怎么用 AI 第一次成功做出一个包含超过1000亿颗恒星的银河系模拟，
而且这个突破的影响还不止在天文学。
对，这就是最有趣的地方。它甚至可能改变我们研究地球、气候、海洋等等这些复杂系统的方式。
这确实是个令人振奋的进展。不过，在我们急着看他们怎么办到之前，我觉得可能要先花点时间理解一件事，
什么事？
就是为什么单单是模拟整个银河系的每一颗恒星，这件事会这么的困难。这背后啊，有一个核心的矛盾。你一方面要处理整个星系这种横跨十几万光年的引力结构，这个尺度非常大。
超级大。
对，但另一方面，你又必须精准抓到像是一颗超新星爆炸这种，在宇宙尺度下很小，但影响又很深远的物理事件。
哦，大小尺度的问题。
没错，这两种尺度天差地远，却又彼此深刻影响，对任何电脑来说，这都是个几乎无解的难题了。
好的，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说模拟银河系这么难？我的直觉是，不就是，把1000亿颗星星的坐标跟质量放进电脑里，然后按下开始，让它们在引力作用下开始跑，不就好了吗？听起来好像只是计算量特别特别大而已啊。
这个想法很直观，但魔鬼真的全藏在细节里。
怎么说？
首先，光是你说的引力计算就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你要算每一颗恒星对其他所有恒星的引力。
哦，1000亿乘1000亿。
对，那个计算量大到难以想象。但更麻烦的是，银河系里不只有恒星这些点，还有占据大量空间的气体和尘埃。
啊。
它们的运动遵循的是复杂的流体动力学，会流动、会压缩，还会形成冲击波。
所以不只是点跟点之间的拉扯而已，
没错。
还有像是在处理一大锅不断翻搅的宇宙浓汤的感觉。
对，这个比喻很好，而且这锅汤还会自己加料。
加料。
恒星本身就是核融合工厂嘛，它会不断合成新的化学元素。当大质量的恒星走到生命尽头，发生超新星爆炸的时候，它会在瞬间把这些刚出炉的重元素，像是金、银、铁，全部喷洒到周围的星际空间，
哇！
然后彻底改变那锅汤的化学成分，接着就会影响下一代恒星跟行星的形成。
我好像有点懂了，但这里有个地方我还是不太理解。
请说。
你刚刚提到超新星爆炸，以整个银河系的尺度来看，它不就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点吗？
是的，
影响的范围跟整个星系比起来应该很小吧？为什么一个这么小的事件会对整个模拟的成败影响这么大？
这就问到真正的核心了。你说的没错，一颗超新星的影响范围可能就几百光年，对十几万光年的银河系来说真的很小，
对啊，
但是它的影响力却极其巨大。它发生的时间很短，能量超高，产生的冲击波会像海啸一样扫过周围的气体。然后瞬间加热压缩它们，可能触发也可能抑制新恒星的诞生。
了解。
所以为了要精准捕捉这个瞬间的物理过程，电脑模拟的时间步长必须切得非常非常细，可能要细到1年为单位。
哇！
但同时你又要模拟整个银河系长达数十亿年的演化。
好懂了，这就像，我要拍一部横跨一个人一生的电影，但我坚持要用每秒1000格的超高速摄影机去拍他每一次眨眼的细节，
没错，
那最后档案会大到存不了，播放时间也会长到不切实际啊。
这个比喻非常非常贴切。 所以过去最顶尖的模拟也只能妥协，
只能妥协了。
对，把银河系压缩处理，他们模拟中的一个所谓粒子，实际上可能代表了上百颗甚至上千颗真实的恒星。
所以根本不是一颗一颗星。
对，这就像你看一张解析度很低的图片，你看得到银河系大概的螺旋轮廓，但你一放大，想看清楚悬臂里的细节，
你会看到一团马赛克。
就是讲，你根本不可能看到单一颗恒星的生老病死，也没办法真的把模拟结果跟我们用望远镜观测到的单一恒星去做比较。
这个模糊的代价听起来就很高昂啊。
高昂到几乎无法推进。这里有个惊人的数字可以帮助你感受这个难度。
好。
资料提到，就算用过去最先进的传统方法，在一台顶级的超级电脑上，光是模拟我们银河系演化短短的100万年，就需要大概315小时的连续计算时间。
315小时，那大概是13天耶。
是的，
只是为了模拟100万年的演化，就要花将近2个礼拜不间断的跑。但银河系的年龄是以100亿年为单位的。
没错，
如果我想模拟一个10亿年，看看螺旋臂怎么形成的，那不就要花上13000天？
你的计算完全正确。
等等，13000天是
换算下来就是超过36年。
36年。
对，这就是科学界有名的36年问题。这对任何研究计划来说都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这太夸张了。
你不可能让一个博士生从入学第一天就开始跑城市，然后等到他快退休了才看到结果。
哈哈，对。
而且更关键的是，这已经不是单纯堆电脑核心就能解决的问题了。当你把任务分给几百万个处理器，他们之间的沟通成本会变得超高。
哦，就像开会就把时间都花光了。
就是这个意思，效率反而下降，而且耗电量会变成天文数字。所以这是一个方法论上的根本瓶颈。
36年，这听起来根本就是此路不通，是一堵科学家们撞了几十年的高墙。
没错，
任何一个正常的计划都不可能这样进行，所以他们是怎么绕过这堵墙的？我想这就是整个研究最核心的巧思所在了。
对，李岩团队并没有试图去硬闯，而是找到了一把全新的钥匙。他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混合方法，核心概念叫做深度学习代理模型。
听起来很专业。
名字很专业，但概念其实非常聪明。它的迷人之处在于 AI 并不是要完全取代过去几十年发展起来的物理模拟。
哦，不是取代哦。
不是，是跟它分工合作，取长补短。
所以不是把旧方法整个丢掉，而是让 AI 来帮忙。帮什么忙？
帮那个最困难最好识的忙。
啊，超新星爆炸。
没错，这个代理模型是这样运作的。首先，科学家们并没有直接去模拟整个巨大的银河系。他们先用传统的非常精细的物理模拟方法去计算一些小范围但高解析度的场景。
也就是超新星爆炸之后的物理演化。
完全正确。AI 模型会去学习这些高解析度资料，从中掌握物理规律。具体来说，他学会了如何精准地预测一颗超新星爆炸后长达10万年的时间里，周围的气体是怎么扩散的，温度和密度又是怎么变化的。
我好像懂的，这就像是让一位实习生反复观看特级厨师怎么处理一道最复杂的分子料理。
嗯哼，
直到这位实习生能独立而且快速地做出同样水准的成品一样。那个 AI 就是学会了最难步骤的实习生。
这个比喻很贴切，一旦这个 AI 代理模型训练完成，它就成了一个效力极高的专家。之后再进行大规模整个银河系的模拟中，主程式还是负责计算像引力这种大尺度的相对单纯的物理作用。
了解，但是每当模拟中有一颗恒星发生超新星爆炸时，主程式就不需要再亲自下场，用极小的时间步长去做那些繁琐又耗时的计算了。
他会直接把这个烫手山芋丢给 AI 代理模型。
正是如此，但，哎，可是这样不会有风险吗？这个 AI 真的懂物理吗？还是他只是一个很会模仿却不知其所以然的黑盒子？如果他的预测出现一点点偏差，在几十亿年的模拟里，这个小误差会不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导致最后结果完全跑掉？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且专业的问题，也是所有科学家在使用 AI 时最谨慎的地方。
对啊。
李岩团队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们不是让 AI 去猜， AI 的预测是完全基于先前数千次严谨的高解析度的真实物理模拟训练出来的。
哦。
他学习的不是统计上的相关性，而是物理上的因果关系，所以他生成的结果本身就包含了正确的物理规律。
所以他们有验证过？
对，团队也做了大量的验证，确保 AI 的输出和传统方法的输出在物理上是一致的。
了解。
所以这不是在抄捷径，更像是把一个专家的知识模组化，然后在需要的时候直接调用。就像李岩团队说的，这是让 AI 真正成为科学发现的引擎，而不是一个模仿工具。
哇，这真的是一个典范转移耶，不是用蛮力去硬算，而是用智慧的方式让 AI 处理最困难的部分。
对，效率大幅提升。
那么，这个新方法的效果到底有多惊人？我们直接来看数字吧。
成果确实是，可以说是压倒性的。首先，在细节方面，这个新模型的模拟粒子数量，是过去最复杂模型的整整100倍。
100倍？
对，这代表他们终于跨过了那个门槛，达到了一个瞥恒星为单位的精细度。我们不再看马赛克了，而是能看到银河系这幅画中的每一个像素点。
哇，100倍的细节，那速度呢？这才是解决36年问题的关键。
速度的提升也同样惊人。根据他们发表的数据，生成速度比过去快了超过100倍。
也是100倍。
也是100倍。现在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最强烈的冲击对比，让你感受一下这个跃进有多巨大。还记得我们刚刚说，用传统方法模拟100万年的银河演化需要315小时吗？
记得，将近2个礼拜，久到让人绝望。
使用这个新的 AI 混合方法，同样模拟100万年，现在只需要约2.78小时。
不到3小时。
不到3小时。一杯咖啡的时间。
要不然我昨天打电动打到一半，那个网络突然给我卡住，画面直接定格，差点没气死，不知道是怎样，超累格的啦。
哼，我昨天晚上哦，不小心又手滑了啦，在那个啊，就是网拍上看到一件洋装，哎呦，颜色跟款式都超可爱的耶，希望收到食品不会翘太多才好。
这太夸张了，那个终极的36年挑战呢？模拟10亿年银河历史，现在需要多久？
从原本理论上需要超过36年的连续计算时间，大幅缩短到了大约115天。
从36年到115天哦。
是的，从一个研究者整个职业生涯的长度，缩短到不到4个月。
哇，
这意味着过去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计划，现在已经可以在一个博士生的研究周期内完成，甚至可以做好几次，进行各种对照实验。这才真正打开了科学研究的大门。
而且要达成这样的成果，背后的运算规模也是相当宏大哈。资料提到，整个计算横跨了超过7140万个 CPU 核心。
是的，这真的是结合了最顶尖的演算法和最强大的硬体才可能实现的。
不过我最好奇的是，解析度提高了100倍，除了让模拟画面更漂亮之外，对天文学家来说，就到底意味着什么？
嗯，
他们现在能回答哪些以前无法回答的问题？
这才是这项突破最令人兴奋的地方。举例来说，我们太阳系里的黄金、白金这些重元素，理论上都来自于古老的超新星爆炸或中子星合并。
对，
过去的模拟太粗糙，我们只能模糊地说可能来自于银河系的某个地方。
嗯哼。
但现在有了单一恒星的解析度，科学家们将有机会在模拟中去追踪特定化学元素的旅程。
元素的旅程。
对，从它在哪一颗超新星中被制造出来，如何随着气体扩散，最终又如何汇集到形成我们太阳系的分子云里。
哇，
这等于是在为我们自身的化学起源绘制一张前所未有的详细地图。
所以我们有机会找出构成我手上这枚戒指的黄金原子可能是几十亿年前那几次超新星爆炸的产物。
理论上这就是最终的目标。除此之外，它还能帮助我们理解更多谜团，比如银河系的旋臂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恒星的诞生效率在不同区域为何有巨大差异。
了解，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藏在那些我们过去无法解析的小尺度物理过程里。
嗯，
而如果我们把眼光从遥远的银河系拉回到我们脚下的地球，这项技术的价值就更加凸显了。
这里就要提到你刚刚说的那个核心概念了，多尺度多物理场问题。
正是如此，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它，一颗超新星的爆炸是小尺度的物理事件，
对，
但它会深远地影响整个星系气体的分布和化学组成，这是大尺度的系统行为。这种小事件引发大系统变化的问题，在科学研究中无处不在，而且通常都非常难解。
可以举一些跟我们生活更相关的例子吗？
当然，资料中就提到了最好的例子，气候模型。
哦，气候。
对，你想象一下，要预测全球的气候变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尺度。
没错。
但是真正影响气候的却可能是非常小尺度的现象，比如一小片云的形成，一小股区域性的对流。
啊，
这些小尺度物理现象跟超新星爆炸一样，计算起来非常复杂，非常耗时，但它们的集体效应却可能决定了整个地球的气候走向。
我懂了，过去的气候模型也跟天文学家一样，被迫做出妥协，用很粗糙的网格去算。
完全正确，这也是为什么长期气候预测总有那么大的不确定性。
啊，那天气预报和海洋流体模拟，肯定也面临一模一样的挑战。
是的。要预测一个台风的路径大尺度，你可能得先搞清楚它内部每一个微小气旋的交互作用。这听起来是完全一样的逻辑。
完全正确啊，这些领域都长期被多尺度问题所困扰，而李岩团队这次展示的就是一种全新的解题思路。他们证明了我们可以利用 AI 代理模型去学习并高效模拟那些最复杂最耗时的小尺度物理过程，然后把它们无缝地嵌入到大尺度的模拟框架中。
所以这是一个通用的方法。
对，这种 AI 结合传统物理模拟的方法，标志着我们解决这类复杂系统问题的方式可能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
哇，
这是一把万能钥匙，不仅能打开宇宙的门，也能用来打开理解地球系统的门。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看到了什么？从一个看似不可能需要花36年才能完成的计算挑战，到一个聪明的利用 AI 合作的代理模型，最终实现了100倍的速度提升和100倍的细节呈现。
没错，让我们第一次能够在电脑中一颗一颗地重现整个银河系的历史。
是的，这次的突破让我们不只是抬头看见星空，更是开始能够在电脑里真正的理解星空了。
我们可以把理论和观测以前所未有的精细度结合起来，去验证我们对宇宙的猜想，这对科学来说是革命性的。
而最核心的观念是，这不只是因为我们有了更快的电脑，
对，而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种全新的科学研究方法，让 AI 成为我们探索宇宙，甚至是探索我们自身的强大伙伴。
是的，这也为你，为我们每一个人留下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哦，
今天我们用这种方法来模拟恒星的诞生与银河系的历史。那么，在不远的将来，当这个工具变得更加成熟时，你认为我们最应该用它来模拟地球上的什么问题？是千年尺度的气候变迁，去更精准地预测我们未来的环境？是神秘的深海洋流，去了解它如何影响全球生态？
哇！
甚至是去模拟生命起源最初所需要的那个极其复杂的早期地球环境条件？这把能解开宇宙奥秘的钥匙，下一步又将为我们解开关于我们自身的哪个谜题？